结成方阔十一论，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印光法师文钞简编第112页。请看钞文。然如来所说，十一众生即心本具之理，于心性外了无依法可得，但以众生暂迷不能了之，于真如实相之中幻身妄想执着，由之起贪嗔痴，造杀盗淫，迷智慧以成烦恼，即常住而为生命，今沉点劫，莫之能返。好，请看这个。上次讲到我们正胆国啊，佛经的得来是印度和我们中土诸多高僧大德啊，用自己的生命鲜血啊才得来的。那么这些经卷是释迦牟尼佛金口所宣，三藏十二部灵文，浩瀚的经卷实在是众生本心所具有的真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了解到。一般的人认为佛法太高深太玄妙看不懂啊，实在来说佛法也很平实也很好懂，为什么呢？因为佛是说我们心里的事情啊，就像家里人说家里话那样的亲戚那样的平常啊，只是由于我们众生的心呐、长久以来都没有守住自己的本心，都在五欲六尘当中去驰骋，所以反而使自己内心的事情显得生疏，心外的东西反而显得很熟悉啊。这就是很颠倒的事情。所以佛说的所有的经教真实的就是我们每一位众生心里具有的道啊，就像佛法生三宝啊，佛就是我们自信的觉醒啊，法就是我们自信本具的理性道德规则啊，身就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清净和合啊，这些我们是本具的啊，但由于迷得太久，所以就要借助事项上的三宝回归到我们离体上的三宝啊，所以我们要理解佛经，理解如来真实意，一定要有清净心啊，心越清净理解的就越多。这里并不在乎文化程度的高低啊，如果一个执着心很重的，他外面的学问学得再好，可能对佛教典籍他会觉得啊一窍不通啊， 反之，一个愚夫，愚夫一字不识的人啊，他能够持戒念佛，心里比较清净，他听这些佛经佛理，他能够听得很相应，他很敏感啊。为什么？因为愚夫，愚夫本心当中也具足着佛的一切经教啊。这就是华严经说的众生口一成了，能够出三千大千经卷呢，就在众生的心内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方面，离开我们这一念心外是没有一法可能啊，万法为心，心外无法啊，心法亦无。那么这个道理在大乘经典处处指陈啊，但是我们众生无量劫以来，在这种妄想颠倒里面过日子已经太久。总是迷失了自己的心，来执着外面的五欲六尘为他的真实啊，对外部世界的越执着，对自心迷失的就越浓厚啊。所以迷离外境就不能了知自心啊。这个庄子也说，事于身则天之浅啊，你对外面的五欲六尘欲望很深，那么你的悟性天机就浅了啊。所以不能了解我们的心具有这么甚深广大的德能和清净无染的真如自性，所以就在这个真如实相当中啊，升起了妄想执着啊。妄想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处处分别啊，然后执着就是一个首先从我执开始啊，具生我执第七识啊。无论是第六识、第七识，这些都是虚幻的，是没有的啊。所谓的一念无明妄动，就从真如实相当中升起了啊，染尽香杂的阿赖耶识啊，就升起了一个能数的对待，能认识的我和所认识的对象啊，有一个我执在里面，那么处处都得要想到如何满足自己的需要啊。所以啊，要贪名、贪利、贪私、贪财、贪睡，这些为自己享乐荣耀啊，就身体这样的贪心啊。这个贪心得到了满足的这个高兴啊，一旦被什么阻碍住了，他就升起嗔恨的心，这就是嗔恨啊。贪嗔的烦恼就遮蔽了自己的无明啊，这个真如的智慧就变成了愚痴啊。所以我们众生最大的烦恼是贪嗔痴三毒烦恼啊。我们出生在这个五浊恶世，每个人都带着贪嗔痴厚重的烦恼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一个重的病人啊。由这个贪嗔痴的烦恼，这是我们意义上的烦恼啊，然后就在深夜啊，就造杀盗淫，杀生 偷盗邪淫啊，这是深夜的三者，这是重罪了 啊，杀盗淫啊。由于造作这样的恶业，使我们妙明真性啊，整个就成了一个烦恼的坚冰啊。这个烦恼就像乌云呐 啊，厚重的遮盖了我们的真心啊，所以我们整个的内心就一团漆黑。这在佛经常的就叫常夜，无明常夜嘛，没有一点亮光啊。你看在暗夜里面我们要行走，那你想想多么危险，处处都是悬崖峭壁啊，没有一点智慧亮光的人生，他肯定要坠向深渊。这就是我们看到啊，在这个五浊恶世，多少众生啊，在这个烦恼黑暗当中，你看看他们身口第三业是什么样的状态啊，就知道他的来世将会去什么地方。真的是得人生者如爪上骨，失人生者如大地。释迦牟尼佛两三千年的寿际，真的是一点不虚。儒家把那些不奉行仁义礼智信五常的人，是称为衣冠禽兽，这都是迷失智慧而导致的。这是般若德被遮盖住了。那么法身德是常住，不生不灭，无垢无净。那么它成了生灭法，由这个生灭才建立了时间的概念。我们的念头就是生住意灭啊，就建立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三际的时间啊，由这个时间设立空间。所以我们由这个生灭心感召的一切都是无常的，都是衰败的，都是低老的。所以生活在这种烦恼堆里、生灭的状态当中，生存久了，习惯成自然，我们就会认为这是生命本来的现象啊。人的寿命啊，就应该只有七八十岁，到了七十八十就要生命终结。由于生命法告诉我们只能活到这个时候啊，哎，结果我们通过读佛经发现，原来还能够有无量寿。这就不是我们凡夫的知见了。那么无量寿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的呢？它是建立在常住清净心的基础上。如果你超越了生灭的法，你切入到不生不灭法，无始无终，它就无量寿了。如果从修德到究竟，你有始有始，它也是它就可以是无量寿。所以我们大多数生活在这个常识的世界里面，把一些存在的都认为是啊本来合理的，实 实际上现在存在的现象界的所有的一些都是一个幻象，都是生灭法。在生灭的当下具有不生灭的常住真心，在烦恼火的当下具有智慧光。所以我们在凡夫的轮转的世界当中，动经沉淀劫以来，没有一颗能够回光返照，就是透过这个现象界把握到真实的本体的状态。所以如来称我们叫可怜悯者，我们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在虚幻的当生命法当中，遭受着一次又一次痛苦的轮回。好，请看下面，信誉如来所说大乘显密如今，方知依诸故在佛性忍诚，即彼克着见人原是长者真子，人道六人天六道不是自己住处，时报极光乃为本有家乡，回思从无始来未闻佛说，虽则据此心性无端妄大千，心片片裂肠寸寸断矣，此恩此德过比天地父母稀赤百千万倍，众本身岁无何能报答，唯有依教修行自己化他，方可少输春潮养晖，夏回向日之为期。这些开示都是非常精辟的，也是把大乘佛法的心要显示出来。上面谈到我们众生在这种常识的世界当中迷惑颠倒，不能了知生命的真相，庆幸遇到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大乘的经典，包括大乘包括显教和密教，密宗诸佛的经典，那么才知道了这么一桩事情，这桩事情是超出了我们逻辑思维的那么一说起来，我们会感觉到，哎呀，很有道理，因为这桩事情深层的隐藏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一旦有一个因缘调动起来，哎，这个种子一起现行，我们会觉得似曾相识。只是感到庆幸的愉悦，不会感觉到掉头不对，这是由于多生多劫佛跟我们广结法缘，以及我们多生多劫的善根所生。所以一个众生尽管他没信佛呀，可能是他们没有遇到缘， 也许他的善根很深厚，只要一遇到缘分，他忽然回光返照，原有的善根现前，他的进步将会很快。所以一个人他的叙事的善根时候，这是我们难以逆掉的。所以祖师大德说啊，众生善根不可思议。那么我们有些善根的众生，一看到佛的大乘经典，知道了这桩事情，依诸不在佛性本质。下面是原有呢《法华经》的两种比喻，《法华经》有著名的七个比喻，意义非常深刻，其中有个就是一珠玉，这是出在五百地主受记品里面，说有一个人在亲友家，在亲友家，那么这个亲友呢，正在吃饭的时候，这亲友有一个很重要的公差要出去，要出去。那么这个人就在亲友家，就在睡着了。这个亲友要离开的时候，就给他的衣服下面放了细的一颗摩尼宝珠，架子连着，就离开了。那么这个人醒过来之后，他是饮酒啊，喝醉了酒，这说明他还是无名，就是酒啊。醒过来发现就他一个人，他就离开了这个亲友家。亲友家，但是他不知道他身上有一颗摩尼宝珠。然后就到外面去为衣食去奋斗，就从这个城一到那个城一，非常辛苦的打工，连吃饭都吃不饱。在后来，在异国他乡碰到的这个亲友，亲友一看他衣衫褴褛的样子，就很奇怪，你为什么在这里啊？为了生存打工，他说你为什么还要打工啊？他说你衣服下面就有颗价值连城的宝珠啊！这一说，这个人再一找，这个衣服下面的宝珠还在，他就很高兴。这个宝珠那能够换多少东西？他一生都用不完啊！所以就不需要为了衣食去打工了，所以得未曾有，甚大欢喜，这是一个真理。这个比喻在《法华经》是说，这个人曾经发过菩提心，有善根，就好像在大通智胜座下就已经发了恶多多罗三藐。然后由于种种的因缘，中途退转，他不知道曾经有发心能成佛的这么一个善根，然后长期间以来就在小乘法当中，去喝酒，去为衣食去活，那么在法号会上，又经过释迦牟尼佛的指点，才发现他这个原来在大通智胜如来座下所种下的善根，就像这个衣服底下的宝珠还在他成佛的因缘认成，所以他能够归小向大，成就佛果，得未成果，这是这个。 下面一个比喻就是，这叫客桌贱人，原是长者贞子。这也是当时慧敏须菩提，还有迦旃延这几位尊者汇报，当时听到佛说啊，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啊，一切众生都能受记成佛，他感觉到得未成有，就说了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就是说有一个大徒长子，他有一个独生的儿子，然后这个儿子很小的时候就死不逃跑啊，逃跑就到异国他乡去流浪，也就为衣食去奔走，结果离开了十年二十年，直到离开他父亲五十年了啊，在外面生存的非常的艰难，所以他又辗转的从一个国度到一个国度，然后他的父亲也年纪甚大，他的父亲就天天寻找他的儿子，希望他的儿子来继承他无量的家产。这个大户长者那种仓库里面堆满了金银首饰啊，田园广户啊，他的商业活动能够到他方异国都有外贸商业活动啊，一些国王大臣啊、贵人都是他们家的座上嘉宾啊，非常豪贵。但是他的父亲还是很孤啊，心里很忧虑，觉得自己这么多家产，自己的儿子怎么还不回来，如果来不及的话，我这些家产将遗留给谁呀，没有人，没有继承人，这些家产以后怎么处理呀，全部散光就会遗失啊，就天天有这么一个期待自己的儿子赶紧回来。那么这样这个穷子呢，在外面就很过着一个很贫贱的生活，贱人嘛啊，异国他乡的贱人，他就辗转的来到他父亲住的这个城里来啊，一到这个城里就看到大户长者家，远远的看到他那个富丽堂皇啊，啊，四泽云集呀，啊，他一看他的架势，说这个地方不是国王，也大概是跟国王差不多的人呐、这个地方可不是我打工赚钱的地方啊，我得赶快找这个城里比较贫穷啊、比较肮脏的地方去找一份工作。所以他这个穷子一看。要走，但这个父亲一看到他的儿子，这个儿子不认识父亲，但这个父亲认识儿子，一看到他的儿子就哎呀很高兴啊，你看我等了五十年儿子终于回来了啊，很高兴，然后一看这个儿子转身又走，这个父亲就急了，就叫旁边的人赶快把他抓回来，这旁边的人都是像保镖似的很有力量，赶紧去跑过去，两个啊，两个跑过去，一跑过去，这个穷子一看有人在抓他，就接下来不得了了，说我没有做什么事，这两个人抓我，抓过去那我肯定要死了，就没命了，就赶紧跑，跑的话又这两个人跑得比他快，就把他抓住，就把他勉强的把他押送过来，押送过来，这个穷子呢一看这个样子，他说哎呀我今天倒霉了，我今天一定要死了啊，这样就吓昏了，昏迷在地上啊， 他的父亲一看到这个儿子这个样子，知道他心里非常的自卑啊，这种豪贵的局面他担负不起啊，所以呢就告诉那两个人，你用冷水洒他的脸面呐，让那穷子醒过来，放手让他走，不要跟他讲什么，是吧？这个穷子一看放他走就很高兴，赶紧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到这个城里的贫民区去找工作去了。啊，那么这个父亲还是要循循善诱，把他的儿子怎么引过来啊？所以就找了他的那个里面感觉长得最丑陋、最没有福报的人，找了两个人，也让他穿上很破旧的衣服，告诉他你们两个人跟那个穷子啊，那个刚刚跑的人去接近啊，他不是要找一份工作吗？你就说你们两个人也照着跟他同一阶层的打工的人，说你们给他介绍一份工作，介绍份工作，说这份工作比其他工作会有高一倍的工资。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来除粪，除粪就是打扫厕所啊，做这个工作啊。这两个人就去找他，找到他，哎呀，说你不是要找工作，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工资比一般的地方高一倍的工资啊。那个穷子说是什么工作啊？他说是打扫厕所啊，除粪的工作。哎，这个穷子一听，好，这个工作我可以做，我愿意做啊，所以就又回到了大户长者的这个地方来做清洁工。那么这个穷子每天，你看看这里就很奇妙，他本身是这么一个家庭的唯一的一个儿子，是这个家的主人，结果他到了这个家来做清洁工。那么他的父亲每天看着他儿子啊，亲生的儿子那么苦恼尘垢的样子去除粪啊，所以这个父亲呢，就把自己穿得很豪华的衣服、庄严的衣服都脱下来，这个父亲都穿上破旧的衣服啊，拿着除粪的工具跟他一起来做工作，来跟他接近，跟他儿子接近，跟他儿子说，哎呀，你这个小伙子工作不错呀啊，你这又诚实又勤劳又不讲假话，哎呀，你这样吧，我们你就算我的干儿子啊，跟他这样接近，这样接近，说你不要走，你就在这好好干啊，干得好，我给你的工资再涨啊，各种待遇提高，甚至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还有年老的人呢，可以这个年纪大一点的可以帮助你做点生活方面，所以就把它稳定下来啊，稳定下来以后呢，就慢慢的使他改善工作条件，从原来的清洁工除粪，慢慢的让他做点管理仓库的工作啊，慢慢提升到管家的地位啊，这样，这样经过了20年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调顺呢尽管这个长者这么器重他、关心他，但是这个穷子除了感激之外，也感觉到自己身份还是很低贱的，还是叫贱人嘛不敢有很高的期待那以后慢慢的，这个大户长者在让他提高自信心呢心量扩大呀这样经过了20年，知道这个他的儿子慢慢心量扩大了，自信心上来了，对他原来的那种很贫贱的心理感到了一种一种放弃了。 岁，就在这个时候，大户长者召集了所有的贵人，向国王、大臣、婆罗门说，他这个就是这原来的穷子，他就是我的亲生的儿子，我就是他的父亲。他在什么时候离开了这个城里啊？我在什么我在哪个地方找他？找他，把这个过程说出来啊！现在我即将要离开世间了，那么我的所有的家产全都是我儿子这样一宣布。哎呀，这个儿子这个时候他没有昏过去了，他接受了他父亲的馈赠了，也接受了他父亲宣布的这个身份了，他就是大户长者的亲生的儿子，他理所当然的能够继承所有豪贵的财富。那么须菩提和迦旃延尊者提出这个比喻，那真的他就把自己原来小乘的心比作是一个刻作剑啊，在法华会上他才敢承认自己能成佛，自己是释迦牟尼佛的真子。这个比喻实在是用意深刻，在净土法门来看，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是阿弥陀佛的真子，我们在三界六道轮回里面刻着剑，所以我们常常对自己能否成佛这一点不能耽搁，内心非常的自卑，觉得自己孽障深重，我哪是成佛的那块料呢？我哪能往生呢？殊不知阿弥陀佛这个大富长者把我们我们就是这个阿弥陀佛大富长者的真子。阿弥陀佛五大劫的发愿，无量劫的积功累德，都是为了我们来发愿来建净土。于是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财富，全体的一正庄严，本来就是要遗留给我们。我们只要承认我们跟阿弥陀佛的父子的亲缘关系就像这个刻着剑人承认自己是大富长者的儿子这样，我们当下就拥有了西方极乐世界全体财富的享有权和所有权所以我们才觉悟到，原来三界六道轮回不是我们的住的地方我们是浪迹天涯的游子是这个地球匆匆的过客我们本有的家乡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长极光，这才是那么这桩事情是佛在经典当中和盘托出传达给我们。我们凡夫众生是不知道这桩事情所以回想起来，无数劫来对佛说的这桩事情闻属未闻，由于不能知道这个事情真相，所以我们对自心本具佛性 啊，自己本来成佛，以及决定能够往生成佛这桩事情，种种的怀疑，啊，甚至整个就不了解，不了解连怀疑的机会都没有，啊，所以这样导致的，虽然具足真如自信，然而却会冤枉的在三界六道轮转不休。这种事情真的是真堪痛哭流涕呀！本来不应该去轮转的，因为我们自信具足的常得我净，为什么在这里发苦交煎呢？天天过得烦烦恼恼，甚至有出了家也有很多的烦恼，所以真堪痛苦。这种痛哭的声音震动三千大千世界，说明他发自心地上都是忏悔啊，悲痛啊，他跟整个虚空法界是同体，能够震动心片片裂，肠寸寸断，这表明悲伤到极点的程度啊，心都撕裂啊，片片的撕裂，这个大肠啊是一寸一寸的啄断。这些我们可能还很难去理解这种情况，唯有过来人他才会把这个看成是一个真实的宗教的体验。就像那些声闻在法华会上啊，在维摩诘大士的那个状词里面，他们听闻的菩萨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后，才回想他在小乘状态当中堕无为酒、堕无为坑饮三昧酒那种没有功德的状态，他才感到非常的震撼，他才会啊痛哭啊。所以让我们知道啊，破衣底下摩尼宝珠还在，使我们知道三界轮转的见人原来却是大部长者的真子啊，这桩事情的传递出来的恩德是超过啊天地的恩德，超过父母的恩德，何止百千万倍啊！天地父母对我们恩德固然大，他只是对我们这一期的啊生命啊孽报身有关照有恩德，那么对我们的法身慧命还是无可奈何。佛不仅给我们的孽报身的安顿，而且要把我们法身慧命从烦恼苦海当中整体出来，安顿在十报极光本有的家乡。所以这桩恩德纵然是本身碎骨，也难以报答佛恩的百千万亿分之一。所以一个佛教徒要有报恩的心，这种报恩的心不仅仅是体现在啊一点啊上边水果呀、鲜花呀、啊香坊啊所谓财供养，更重要的佛是希望我们法供养为最，法供养就是依教修行就是最好的， 因为佛最希望的我们依照佛的教法修行，离生死苦，得涅槃乐。所以随顺佛心才是大孝，才是报答佛恩。这样自己按照佛陀的教示去修行，也用这个佛陀的教示来教化其他的众生，这就自行化他。在净土法门，自己念佛求生净土，也念一切众生求生净土，才叫真报佛恩。这样才可以少输春草养晖的晖气。这个杜甫有首诗啊，说虽眠寸草心，报得山春晖呀。表明那个慈母对游子的这种恩德啊，慈母的恩德就像山春的晖呀，山春春天的光辉呀。那么寸草啊，怎么去报？那么寸草报就是这个草要养啊，重养太阳的光辉。夏日葵向着太阳，也就表明我们众生心系佛光，心念佛号听从佛的教老实修行，才是很少一点的报答佛恩。就像春草报答太阳的恩德，要常常仰望着太阳光辉，葵花向往着阳光，才表示微小的报答的这种情感。好，请来下。然今之之属，凡翻越佛经，毫无成见，种种懈慢，难移眉举，而习行既久，彼此相安，其懈慢之极，不忍废言，是如来之法年，恐破坏之古旨，且不为不知，只去者了无所益，即深知实意者，亦只是口头三昧，面能辉光，如饥说食，如贫素饱，虽有点就之功，绝无实证之意。好，看这个，这个然是一个转折就是佛经所展示的意义，给我们的恩德有如此之大，我们怎么样报答也难以报答。然而我们不仅没有深刻的报，反而出现另外一种现象就是现在有些出家在家的学佛的人，他们翻阅佛经的时候，一点至诚恭敬的心都没有反而出现种种亵渎轻慢的态度种种行为难以枚举，就是难以列举了比如说这个佛经呢， 放在杂书堆里面，啊，佛经放到枕头底下，啊，看佛经的时候，啊，躺在沙发上，架着二郎腿在看，啊，然后翻卷过来看，啊，等等这些，这些都是细如其满。古人看佛经，那种至诚的态度，心又洗手啊，啊，然后从书案上请下来啊，然后放下来，端心正坐啊，正襟危坐呀，啊，然后先静下心来呀，啊，然后还要念一个开经偈呀，啊，再怎么啊，万缘放下清净心来看。看完了以后又把它啊把它盖好，甚至要用啊一块布防护把它包好，又放在一个高洁的地方啊，它这个都有一种恭敬心啊。那么现代人心都很粗糙啊，尤其是对圣人的这种敬畏感越来越淡漠啊。所以种种行为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啊，彼此都觉得啊，这样的把佛经乱放乱扔啊，这个不同的姿态随便看啊，都觉得啊就那么回事，相安无事啊。所以这种懈怠轻慢的事项啊，印度在这都不忍心把它说出来，说出来他觉得自己都在犯口业了啊。把释迦如来的啊这个法言法语啊，要知道释迦牟尼佛这些经文啊，他一句一句啊都是用生命鲜血换来的啊，我们就把它看的是来的那么容易，就像啊这个一张破旧的纸已经破碎了一样的啊态度。尤其是现在啊，有随着印刷术的发达啊，一印就多少多少，所以现在人就更觉得佛经很容易得到啊，古人对佛经还他不容易得到，尤其是唐代以前印刷术还没有发展的时候，他的佛经都是书写的呀，都书写。我们在敦煌石窟看那些书写的经卷，哎呀，一看这个古人对经典的重视，那种书写是一笔一画呀，那种恭敬啊，一丝不苟啊，写得那么好啊，啊，多少页下来一个错字都没有。当写一卷《法华经》没有一个错字的时候，你想想他的心清净到什么程度？而且这因为是写出来的，他就很珍贵了。一个人能写多少，用就用毛笔写。它数量很少，所以得到一部经典很不容易的啊。原来古人的这个大藏经也有，但是存在寺院里面的，寺院里面不能借出来，就在大藏经楼可以看一看啊，那是不能借出寺院门外的。所以古人得到一部经典，它就是非常的珍贵。所以他就会由于物以稀为贵呀、啊，他就会又有敬畏感，又有物以稀为贵的这种啊难得的感觉，他就会尊重。现在我们敬畏感又没有，又容易得到，哎呀，所以就真是种种的轻慢。 这种轻慢的行为一出来，且不要说那些智慧不够的人不了解经典的义理规矩何在啊，他不了解，当然更没有在佛法当中经教当中的利益了啊。那就是对佛经的真实的义理深刻了知，但就是由于他对经典没有沉浸心，他也得不到内心真实的利益，他也只是口头三昧，口头啊，他可以说的啊天花乱坠，地涌经典，头头是道啊，但也是口头三昧，在了生脱死啊圆成自信方面，那是没有真实的利益，是面人灰光。啊，就是啊，表面的啊荣耀而已。哎呀，你这个人很有智慧呀、啊，很有学问呐、啊，懂得是大通家呀，不会是得点这个虚名嘛？啊，如果没有沉浸心，你去谈这些啊佛教的义理，就像一个几十位知音天上有啊。人间哪得几回吃啊，你这个饥饿的人你就说说而已啊，就像一个贫穷的人来数人家的财宝，你数人家的财宝你自己没有半分钱，就这样啊。所以这种懈慢佛经没有恭敬心的人，虽然有点研究佛典的这种功夫，但是绝对没有实证啊，真实切证自己啊心性的利益。好，请看下面，况懈慢之罪，悉斥弥天，而受苦之其，其子穷竭。虽有善因，反遭恶果，纵为将来得度之因，难免多劫备受其苦，用是心怀惭伤，感忱除恼，弃依佛教以奉行，恕为得意而无舍。好，请看这里，那么亵渎轻慢佛经的罪过，那比我们平时讲的弥天大罪还远远超过了。这个古往今来对佛经啊亵渎轻慢的恶果啊，这个例子很多，例子啊，这里我啊说一个公案啊，就是焚烧佛经得到了什么后果，全家啊断子。在明朝成化里面啊，当时有六个读书人啊，为了应考啊，科举制度应考，准备科举，有六位书生在一个寺院读书，叫西游寺啊，西游寺正是冬天的时候，那寺院有一间房间堆了些啊一些佛经，大概是废弃的佛经，因为佛经尽管破旧了以后啊，也要把它保存下来，那就放在一间屋子里。那么这几个读 读书人天津太子北方啊，所以就由四个人把那个佛经拿来烧火坑，他有个那个北方的睡的地方叫坑嘛，火坑把那个床烧走啊，有四个拿佛经来烧火坑啊，有一位呢拿佛经来烧他的洗脸水。那么其中有一位他不敢烧啊，叫康贵生的啊，康贵山这一位年纪最小的一位读书人，他心想哎，这不能这样，但是由于他年纪小又不敢去阻挠，但是他自己就没有去烧。没有烧，这个当天晚上这个康贵山就在梦中哎看到一个境界，有一个衙门啊，这个有三个官员啊，很威严的样子，把他们六个人都找来了，啊，那个大怒，指责你们为什么敢用佛经来烧啊？还在烧，当时就对那四个烧把佛经烧火坑的说，你们啊，让你们全家绝户啊。那个烧洗脸水的书生削去全程，就是考不起。那么这时候三个官人就对这个康贵山说，就也指着他说，你当时为什么不去阻止他们？康贵山说，哎呀，我年纪小，我不敢，我阻挡人也不难得了，但我心里知道不应该这样做啊。那三个官员对啊，这次就姑且啊，说你如果说出来，说不准能救他们啊。那么这一次就算原谅一次，这个梦就醒了。哎、啊，这梦醒了，这个康贵山就悄悄的就把这个梦境记下来了，看看。一念不一念。那么这六个人去科举，真的那一次就是康贵山跟灭烧佛经的他考举，他是成化年间的状元，这个以后啊，这个他的文才和他的修行都是很不错的，叫文行俱优啊。但是以后他发现这五个人跟他做梦的结果一样，那四个人在两三年当中全家的那种瘟病全部死了，另外一个烧洗脸水的那个一生都考不起，就住那个啊顺蒙的老师来终结一生。这就是亵慢之罪，欺之弥天啊！他们现世还是花豹啊，这种啊，烧毁佛经的果报，那在啊地狱里面有何止多少钱？所以印度在这里谈这些事情，它是真实无虚的，因为我们现代人对这个佛经的认识，或者换句话说，怎么像是对字的尊重，都没有概念。印度在很多文稿当中，包括对字要尊重，古人惜字啊，那个有字的纸啊，要把它捡起来集在一起啊，你不能亵渎那个字，你恭敬字就慢慢会有智慧，你亵渎那个字，你可能下辈子就是文盲。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的啊，清代彭绍升居士他在他的文稿当中说了一个这样子，说他的彭绍升嘛，他考取进士没有做官了，专门来学，他说他那个住的那个 地区啊，有一个文盲，很贫贱的人啊，很愚痴，但是他有一个善行，几十年如一日来捡那个痣子啊，来捡痣子，然后捡了痣子把它烧毁呢，他有一套很好的方法，很干净的烧了以后，把他那个灰又放在一个很干净的浆盒里面，把它处理得很无法啊。所以就彭少生有个道场，就把他招过来呢，就帮他看啊。以后彭少生居士，这是净土宗的大德啊，啊，就教他念佛啊，教他诵经。哎，这个没有几年，这个人呢开了智慧了，他会认字了啊，不仅会认字还会作诗了。你看，就是由于这么一个当身贫贱没有文化的人，由于他禁止啊，都能开发。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细节，对有字的纸也不要随便的乱扔，把它收集起来，收集起来也用一个啊，集中起来把它焚烧，然后用一个袋子把它包好啊，放在水里面，江水里面去，这样处理比较好一些啊。就是对一般的字啊，对佛经的字更要慎重啊，一般不要轻易去烧啊，一旦破烂不堪啊，那个集中处理也要非常无法啊，像刚刚讲的方法，要非常更为洁净的方法去做啊，进到这样的禅境心才会啊免于啊罪过。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沉浸心去读佛经啊，虽然也是种下了一些善因，但反而由于亵渎的行为招致了当生和来生的恶果啊。所以纵然为将来，由于你今这生读的佛经嘛，哪怕你躺在沙发上啊，甚至一边抠着脚趾丫一边看佛经，这个现象就是都看到了啊。将来得度之因，但是难免在没有得度之前啊，三恶道里面多生多劫备受苦难的啊，这样的恶果。用印度在这里啊，就内心怀着非常的悲惨哀伤的心理，所以为利益这些人物感成阻扰。阻扰是谦辞，谦虚的说自己的建议，就像那个啊没有分量的啊像野草似的这样的一个啊文具，但是敢于陈述出来啊，希望啊原来没有沉浸心的人啊，依照佛教啊结成静静的态度来啊诵经研教，这样才能唯有得到利益，而不会有丝毫的损伤。好，请看下。《金刚经》云：“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又云：“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即为是塔，皆应恭敬。”桌里围绕以诸华花香而善其处，何以令其如此？ 以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故。啊，先看这一节。下面就援引《金刚经》的文句，表明啊，经典需要自诚恭敬的理由。啊，在《金刚经》中，释迦牟尼佛开始罗氏经典，就是罗这部《金刚经》所安立的地方。即为有佛，就等于佛在这个地方啊。还有多尊重弟子，尊重弟子多是极的意思，极尊重弟子就是那些菩萨罗汉的圣贤，就是尊重弟子，就是这部经典《金刚经》所在之处，就等于佛和那些罗汉菩萨圣贤所在之处。为什么呢？这些佛菩萨都是由于这部《金刚经》啊的义理修行来成就啊。《金刚经》还说啊，在在诸佛，无论在一切地方啊，如果有这部《金刚经》，那么一些世间的天人。啊，就是啊，二十八层天的天人阿修罗都应该供养这部经啊，在这个地方做供养啊。应当知道，《金刚经》所在之处就是佛塔所在之处啊。我们说塔，建立塔就是放佛的这种灵骨的舍离的。舍离有两种，一种是身身舍离，一种是法身舍离。啊，一些经卷都是诸佛的法身舍离。啊，所以《金刚经》所在之处就是佛的法身舍离所在之处，这就是塔。啊，既然是佛塔，一些世间的众生都应当恭敬礼拜。啊，绕塔三匝，乃是无量匝，以示恭敬。然后以诸多的花，种种的花，种种的香来啊供养，布散在这部经典所在的地方。啊，为什么要令这些？众生这样去恭敬供养这部经卷所在之处呢？啊，是由于一切诸佛啊，十方三世皆诸佛，这是能证之人了 啊， 啊，即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是所证之法，都是从这部《金刚般若经》里面。生出来的啊，所以在般若系经典当中讲到啊，无论一切法都皆在般若中摄尽，这个般若。那么般若经卷呢，跟念佛法门具有甚深的因缘。啊，实在来说，般若人展示性空啊，一切空无所有。啊，妙有是从空生出的妙有。净土是从空生出的妙有。啊，所以。要了解净土，就应该要深入般若的空性啊，要把握般若的实质，应该要深知净土的妙理，这 这两者是相得益彰的，相得益彰。在《无量寿经》里面，阿弥陀佛开始建立净土，就是要切入到诸法的空性，然后由大悲的愿力作为中介，才能显现度化众生的净土。所以这样来说，《金刚经》所在之处就是佛塔，同样的啊，净土典籍所在之处也就是佛塔啊，也就是极为有佛菩萨啊，一切天人世间阿修罗都应该着礼恭敬为等。而读大乘经，处处教人恭敬经典，不依而读，良以读大经，乃读大乘经，乃读佛之母，菩萨之师，三世如来之法身舍离，九界众生之出苦慈航。虽高正佛国，尚需净法，内报本追源，不忘大恩。故《涅槃经》云：“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况佛地凡夫，通身业力，如从众求之久。”既牢狱莫由得出。然而诸多的大乘经典处处教育我们要自诚恭敬经典种种的教诲不一而足。其原因就是在于大乘经典乃是一切诸佛的一切诸佛之母，母是出生的意思，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由于诸多的大乘经来成就的，以大乘经的教理修行来成就，是一切菩萨的导师大乘经是三世，就是过去现在如来三世的法身舍利也是三世如来所护念的。就像妙法莲花经为什么宣说的时候多宝塔就从地拥起，这是多宝如来发的大心，有哪个世界有佛在讲《法华经》，他都来永生出来赞叹证实那么九法界众生，九法界众生包括他是这样算的，六道是六界，就是地狱恶鬼出生人阿修罗天的六道，再加上三圣道，就是圆觉声闻圆觉菩萨，加起来是九法界众生。九法界众生出苦的慈航，那么六道众生出离的是分段生死的苦三种圣法界圣人出离的是变异生死的苦，是两种生死的苦也都是苦海当中的这个佛经是九法界众生苦海当中的慈航那么一些菩萨虽然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最终证到佛果，他还要恭敬法， 就像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他观察这个世间有没有比自己更高的可以值得自己拜老师，结果发现他是最尊第一，没有比自己更高的，然后他就啊说就转过来重法，由于是法让他成佛的，所以护念法，这就等于在世间当中要报本呐、啊，一个人要报恩，要追根他的根本，要顺宗追源，饮水思源啊，不枉大恩。所以涅槃经说，这个佛法是出生先出父之母啊，佛是从法而生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如来都供养法，所以这一世的释迦牟尼佛也是供养法。于是普贤品也讲到啊，普贤品讲到法供养为最啊，法供养为最啊，连佛都供养法，何况我们这些通身涅槃的凡夫啊，在这个三界里面，就好像一个囚犯，犯了重罪的囚犯，是判了无期徒刑的啊，长久的关在这个牢狱里面，靠自己的能力啊，将功赎罪都没办法出得了这个牢狱的凡夫，就更应该供养法啊，因为法尤其是啊，净宗念佛法门的六字洪名，才能令我们这个三界的囚徒出离牢狱，更应该要供养法，至诚恭敬的法。好，南无。